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我们愿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全人全心全口都敬拜你，我们也全人全心全口全身都说，主，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丰富来，求你驱逐拿去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真是赞美你爱我们的罪人，我们也真是懊恼，因为我们的罪人总是从我们里面不断滋生出那些不幸的恶心，没有盼望，没有爱，没有忍耐，没有智慧，没有一切属于你的良善，只有夺取你良善的东西。主啊，我们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致使我们这取死的身体用你的十字架，用你奇妙的对付来破碎，来修剪，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更陶主喜悦向主的儿女，向主的仆人。我们求主同在，感谢主一切的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诗篇第十二篇。这个交与灵长大概是交给诗班的指挥哈，或者是管音乐的，调用第八我们就无从查起了哈。这个十二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帮助，因千乘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为什么要求神帮助呢？因为没有人，没有千乘人，没有忠信人。诗篇里有很多这种平行的句子，这里的千乘人和忠信人就是平行的意思，当然有一些些微的差距。我觉得这句话哈，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教会或者肢体生活的重要，就是耶和华求你帮助。为什么要求你帮助？不是说你不在了所以要求你帮助，而是说人不在了所以要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常常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就单单依靠上帝就可以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神总是借着他的受造物，借着天使，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因此这句话很贴切地表达出我们需要做的祷告，也贴切地表达出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肢体的生活。当肢体没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肢体没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神还在啊，可是肢体没有的时候，神还在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觉得非常的脆弱。这两个都需要学习。当我们习惯了肢体弟兄姐妹的帮助的时候，而可能忽略了不需要这些弟兄姐妹，也不需要教会，神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的时候，神也许就把我们的肢体拿开，让我们直接依靠主。但是当我们直接依靠主惯了，以至于我们可能有一些骄傲，有一些觉得我不需要人的时候呢，神又让我们知道我们非常需要千乘人，世上需要忠信人。各位，我想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在这世上啊，不管我们怎么属灵，我们真的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这个不是没有信心，而是神也乐意我们这样子。将来到天上，我们有最好的环境，借着所有的受造物，我们彼此的扶持。那大卫在这里祷告，就是他身边没有虔诚人，没有忠信人，世间没有了。那么所以要求神帮助哈。也就是说，除了求神直接的帮助以外，也求神给他虔诚人、忠信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当然这个信靠上帝的人不仅是口头上、形式上信靠，行为上也有。不过你在诗篇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个义人常常是言语良善的，恶人常常是颠倒是非，用舌头来颠倒是非的。就是言语，你会越来越发现在诗篇里面，包括在这一篇诗篇里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新约，在雅各书，在马太福音，在耶稣的话里，我们也都看到言为心声。当你说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那么千乘人断绝，忠信人没有，就是讲话那个话语是诚实又良善又造就人的人没有了。那也就是因为没有信靠上帝，所以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6节27节， 雅各书一章26-27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虔诚在圣经里面，包括在雅各书里讲到一个，再一次就是你的言语，你能够控制你的言语，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了。那么从这个言语一跳呢，就跳到行为。那么你不仅是言语要良善，而且你的言语良善必定有行为上的良善。那个行为上良善，正面的就是看顾孤儿寡妇，负面的就是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世俗其实就是势力，势力就是不看顾孤儿寡妇，只看顾，只送礼，只帮助那些对我有利的人。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了哈，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个祷告。在新约里面，旧约里你也看到弥迦书7:2，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敬虔？那我们现在都很熟悉啊，行公义好怜悯，这6:6-8，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弥迦书的7:2也讲到说，世上没有正直的人了，没有敬虔的人了，大家都杀人流血，大家是唯利是图。这些在历史历代，包括现在台湾，包括现在你的家里，现在社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很残忍的现况。但是这节诗也让我们有一点要小心哈。这一节诗让我想到列王记上19:10以利亚的祷告。主啊，他们把你的先知通通杀完了，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那里我觉得以利亚跟上帝讲话呢，有一点跟这里有点像，就是没有了。那事实上不会没有的，神在的时候就一定有，当然你身边可能没有，但是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的。那神后来对以利亚说，哦，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当我们太自义，太灰心，太没有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就会自义，没有信心就会灰心，灰心自义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哈。我们会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事实上还有。当然大卫这里讲的并不是自义，大卫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叫他很痛苦哈，跟以利亚的情形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类似就是都是义人非常的少，恶人非常嚣张。那不同的就是以利亚自义和缺少信心的情形比较多，大卫在这里是呼求神，不是没有信心的。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这当然是诗人的话了，就是一种与文学上的形容，并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一般你也不觉得，你不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现象吗？人人都向邻舍说谎，邻舍就是身边的人，我们总是不太诚实，包括对我们的配偶，有的时候好像是出于善意的，我们很不舒服，我们说我们很舒服，有的时候实在是好像是恶意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心态没有好好的诚实的表现出来。当然在这里向邻舍说谎，并不是说那种善意的隐藏我自己的痛苦，不要叫人家操心。当然善意恶意我觉得基本上我们都不要说谎哈，这里基本上就是心口不一了，那个油嘴滑舌，心口不一。诚实这个事情的确也在现在哈不太被重视。包括我觉得我以前啊，甚至我在教神学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说实话不一定是那么大的罪恶，因为在这个世上说实话实在寸步难行。各位你也要注意，说实话并不是说有话都说出来，对不对？我喜欢举的例子，假如一个人，一个小儿麻痹的人走路很难看，你不必跟他讲你走路很难看，这是一种残忍的诚实，我们不必讲这样的话，这个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举一反三哈。那我们说实话并不是说所有真实的事都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说的，是人家交托给我们秘密，是会伤害人的，我们不要说，那么不造就人的我们不说。但是呢当我们非说不可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一定是必须是一个实话，是一个诚实的话。那么可能那个诚实比造就不造就人还要重要。我是指譬如说像 这个当然又涉及到伦理上面的问题啊。当真跟爱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啊？那么一般世人喜欢举的例子啊，他得了癌症，你要医生要不要跟他说真相？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是问题，当然是说真相。我们哪里有不能承受我得了癌症就要死的这个事实呢？基督徒不应该惧怕这种事情，可能世俗人怕，但就算怕，这个我们也应该说真的。那但是在生活里面哈，哪些时候我们说出真话是可能伤害到人，可是还是需要说的哈，这个就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哈，包括在传统的时候，神父听到的告解是不可以说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神父听到的告解，假如这个罪犯真的说他要犯一个大罪恶，是不是可以先通知警察，或者是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事，是不是需要讲？各位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各位我们都需要知道自己的渺小。你常常觉得哦，一定不可以，你都不知道有一些例外的情形。等到人家一点出来，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想不到，求主帮助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说到的跟这里有点相似，不是说一口两舌而已，可以说一人二心哈。雅各书一章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哈。这里也讲到说心口不一。啊，心口不一，有的时候可能心口是一致的，心口一直在说谎，那么心口一直在欺骗人，那么这里看到都是要以自己的舌头来得利，来得胜哈。那第三节，凡油嘴的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这个夸大的舌头啊，各位可以在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节，还有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那里看到哈，夸大那里讲到那个小脚，那里讲到那个兽，讲到龙的那个仆役哈，有个特点就是夸大、夸口、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当这里夸大夸口仍然有那种就是说说谎的层次，也有那种不安全感啊。我们人都喜欢把自己说得了不起一点，说得好一点，这都是不知道上帝带我们才会说的觉得人家不够爱我们，人家不够尊重我，我的分量不够高，所以喜欢夸大。当你得胜了以后还是喜欢夸大，因为你怕别人来夺取你的位置。如果你看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小脚啊，或者说启示录里那个兽，都是喜欢夸大，自比为神，这就是没有信心，这就是自以为是哈。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各位，谁能做你的主？就是你要听谁的？耶和华做你的主，不仅耶和华能做你的主，耶和华也应当做你的主，也只有耶和华是你的主。愿我们心中千万不要有这种话，你不能以舌头得胜的。对了，在我们中国，像苏秦、张仪、战国、春秋战国那个时候，或者说希腊人也非常看重演说家。那我们看到太多人类的历史里面用舌头得胜的了，那个候选人电视的收视率，这都靠着舌头。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也不贬低这些，但是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用我的舌头来搬弄是非，来高举我自己。甚至我们不应该用舌头来搬弄福音。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夸大。这个人明明没有被神医治好，或医治好只有医治好七分，我们说成八分九分，这种错误我这种传道人最容易犯这些错误。那么然后我们常常也容易搬弄是非，把别人的缺点说得很大那么夸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因为惧怕，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不明白真相，那么有的时候真是因为自己希望更被人看重。那么这个都在十二节这里有讲哈，用舌头嘴唇再一次，一切的问题都是出于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各位，舌头嘴能对应，这都是耶和华所赐的，这哪里是你的呢？ 啊，在箴言里面有常常讲到能够对应的舌头，诗在诗篇里面，在先知书里也讲，这都是耶和华所赐的。那我们怎么可以骄傲呢？那你也记得在危机的时候，舌头的对应也出自神，耶稣也说过，到审判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要说什么。那个不是说我们不要准备，那个强调的是说你要依靠上帝，你就知道该说什么样恰当的话。各位，你当然也都知道，这一种在危机的时候说一句恰当，没有说谎，可是可以解决你问题的话，多么需要智慧啊！这个艺人也需要，我们平常工作也需要哈。舌头不是我们自己，这里是夸大。那我们在微小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也不自卑。我们知道舌头是出自神，神会帮。好，当他们狂傲的时候，相对的呢，就有一种第五节的困苦人。这个困苦人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以看出来，困苦人特点大概就是没有舌头，或者没有声音，或者说没有代言人，或者说没有人帮你说话，没有人替你伸冤。那么，那我就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个狂傲的人，那个油嘴滑舌的人，他们已经有势力了，他们就继续用他们的势力，用我们今天话可以说就是媒体吧，我们今天话就说麦克风吧，用今天话就可以说是那个有权有势的人嘛，他们就继续用这个资源。真的，这个世界上真是常常利上加利，利器的利，利益的利，都是这样。你越有利，越有势力，越有金钱，就越多，然后就越大。那么穷苦的人就越来越没有，那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替这些人伸冤。那么我们也就主愤怒的，也就是他叫有些人伶牙俐齿，舌头很伶俐，像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律师或者媒体，或者说这些仲介或者是什么人了，就是有资源能够掌握声音的这些人呢，神给你这些的目的就是替那些困苦的人伸冤的。那么刚刚好相反，常常就是压制他。那我这个观点，我在圣经我讲课讲到都讲过很多次。神的确让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比较富裕、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美丽、比较优秀，我们姑且这样说，神就是希望你用这些东西去补那些不足的人。当然我们也会说，那个补的结果是不是希望他一直在被补救的状况，而是他自己也能够站立得起来，就不是始终是一个穷人在伸手，而是帮助你自己也能够自力更生。那个最好的当然就是让人重生得救，让人给人丰富的生命哈。可是没有，那因此耶和华要起来，耶和华要把困苦人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切慕的稳妥之地在这里哈，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在其他地方有讲，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不要说我们了，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受苦的人，但我们有的时候是欺压受苦的人。好，不过当我们是受苦的人，把我们放置在稳妥的地方的时候，同时常常也就是消灭那些口舌油滑的人、夸大的人。那在以赛亚书有几处哈，3:15，以赛亚书3:15、5:7、30:12，还有59:13哈，这几个地方都讲到困苦人被压制，贫穷人被压制。就是在以色列的境中，这些富裕的有势力的人常常压制那些困苦的人，叫那些困苦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呼求，甚至连呼求的声音都没有，以至于神要出来替他们工作。像以赛亚书59:13，那么当人说欺压和悖逆话的时候呢，那个过犯就增长了，神就要来惩治了。这个不限于说某一种人，就是在圣经里面，这某一种人就是好像说我们从外在分的，他是以色列人，是巴比伦人，他是富有的，是贫穷的。当然就外在来看，比较多的是贫穷人是受欺压的，富有的是欺压人的，强大的是欺压人的，弱小的国家是被欺压的。不过圣经也不是总是，圣经其实重点从来不是用外在来分的， 穷人也会欺压贫穷的人，丑的人也会欺压丑的人。那么重要是你心中的那个态度了啊。那么耶和华在这里，在以赛亚书这里，常常那个欺压人的人是那一种，是以色列人啊。那么神就要起来，神就要使以色列人成为那个被欺压的。被谁呢？被巴比伦来欺压。我们刚刚看的那些经文里，常常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权贵之士欺压贫穷的人，神就要更强大的巴比伦来欺压这些人哈。那么不过重点就是一方面是恶人被消灭或者被欺压，一方面呢神会起来啊，神会起来哈，这个在圣经里面也很多，包括在诗篇里面，有的时候起来甚至讲到好像是上帝都已经睡着了。上帝睡着了其实也有他的理由哈。你不，神不是真的要睡着，神哈，所谓睡着就是当人嫌神的时候，你管这管那，我们有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小孩子嫌爸妈的时候，那么爸妈就睡着好了。我就不管，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你来做做看，然后我们就做得一塌糊涂。做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就只好说，神啊，请你起来吧。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我以前以为你睡觉你不管事是最好的事情，那我就可以照我的意思来做，结果就最惨。那我们只好呼喊神起来。那当然有的时候那个神睡着的情形就是我们一直呼喊他好像一直都不管事情。在也是以赛亚书第59章第16节哈，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这真的常常在人世间，人都不能做或者不肯做或者不想做事的时候，神就出来做事了。那神就起来了，神就起来来替人伸冤了。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那么祷告以色列人祷告，愿你裂天而降，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那这些祷告也都是我们祷告，因为耶和华一起来，那真你受不了啊！耶和华一起来，那真的要死亡的人非常的多。我们求主起来，当有人连这个祷告，当这个祷告都不被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都睡着的时候，耶和华就要起来，就要把我们安置在我们切莫的稳妥的地方。这个稳妥的地方，我自己想到两个经验。第一个是地震的时候，就不要再震了。我还记得921地震的时候，那一直有余震，对不对？到最后真是那个心都发麻，他一震就麻了，就怕了，不要再震了，不要再震了。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碰到乱流的时候不要再动了。那大卫的生平里太多动乱了，事实上这不也是我们的祷告吗？主啊，放我们到一个稳妥的地方，不要再震动了。当然这个在我们一生中间环境上都不可能的，环境上总会有震动的时候，但我们心灵可以依靠主，总是平安的。好，我说了12篇，讲一个很重要对比，就是言语，甚至是有声音的言语。那么油嘴滑舌的人用言语来自夸自大，来压制那没有声音的，不但不替他们伸冤，而且压制他们。那相反的呢，耶和华就发出声音来了，他的言语，虽然在这里没有说他的言语帮助我们，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要得到帮助就是从耶和华的言语中得到帮助。那个言语是纯净的，没有夸大也没有缩水，有我们不懂的成分，这个我们承认。那么在穷乏人没有言语，在强暴人有言语的时候，他特别提出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是这个纯净，当然就是不掺那个谎言，这个纯净也包括从下面来看，就是宝贵的，如同银子在犁炉中炼过七次。这我们不是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吗？各位我在 讲到查经的时候，我都常常觉得我越讲越查越仔细，越去应用这个上帝的话，从我口中出来的时候呢，就越纯净，也就越宝贵。当我的口、我的心思、我的生活在这个讲之前充满了那种虚假，或者说我生活里面不要充满了，加了一点杂质，就很会影响到这些。那也许今天人要写这些言语，可能就会写这个什么 chips 吧。我弟弟是做这个 IC 的哈，就做这些东西。哇，听说要非常的纯，纯到那个纯度要多纯，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因为要快嘛，你要越纯，越纯就越不会妨碍到这个运作哈。那我们求主让神的话，在我们使用的时候，生活中被练出来。所以我也想到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很，当然是跟所有改教家一样，非常强调上帝的话。那个上帝的话啊，他不仅强调是上帝启示的话，就是圣经，而且他非常强调上帝宣扬的话 ，proclaim 出来的话，传讲出来的话。那这个传讲出来的，各位就是你我了。你把一本圣经给人，或者说你回家看，这个恐怕是很少效果的，因为他不会看。你要把这个话传扬出来，宣扬出来。你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我是最近看诗篇比较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常常说我要用我的言语，甚至说用我的声音，声音的确是要让人听到。我们有的时候是胆怯，有的时候也是躲避责任。我给你看属灵书籍，我给你甚至给你听录音带，这都差了一层。你需要用你的声音去讲。好，耶和华的言语宝贵哈。第七节，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他是用他的言语保护他们，耶和华用他的圣灵保护他们，耶和华也用他的言语保护他们，耶和华用他的使者保护他们。可是他的使者不也是包括他的话语吗？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可以指这世代人都已经堕落了。我们说这当然是一个文学上夸大的想法，不会说通通都堕落了吧，只是在我们经验里面常常觉得非常的少。脱离这世代人，那就让我们知道，在将来的时候，永生的时候，永恒里面，我们永远脱离了历世历代的恶人。那么我们今天还没有在永生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人，而且让我们随时脱离这一类的言语的攻击和伤害。那么也求主让我们脱离这种言语伤害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我们的心态。也就是一个，这个伤害太深以至于我们都怕言语了，第二个，这个伤害很深以至于我们的言语也会有样学样的去伤害别人了。对，我看过很多人写过类似的话，一个坏人哈，一个恶人或者一个独裁者，常常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把他伤害的对象变得跟他有点像。媳妇到最后就学婆婆那样整下一个媳妇了，那么学生以后做了老师就学以前的恶老师那样整学生了哈。那这种，求主保护我们脱离这些。第八节，下流人在世人中高升，就有恶人到处游行。那么这个也是诗篇里面的平行句，就是下流人的高升就差不多等于恶人的游行。那么这种平行句有的是完全相等的平行，这里不是一个完全相等的平行。下流人在世上高升，这好像是一个因，那个果呢是恶人到处游行。就有的时候是上一句强一点，下一句弱一点，有的时候上一句弱一点，下一句强一点，有一些上一句是下一句的因，有的时候下一句是上一句的因，有的时候有一个刚好相反的平行，这我们都在